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说，像柏拉图提一个概念，叫理想国，理想国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当你死后或者是到一段时间的进化之后，你会到一个理想的国度，而那个理想的国度呢，马会是最好的马，人会是最好的人，那所有的状态都会是最好的状态。但是依照赛斯的想法是说，每个人都是理想的变作。好，所以每个人都是理想的变作的意思是说，是可能有一个理想在那边，但是你不是要去比那个理想，或者是让那个理想更好，不是，而是说在那个理想之下，再产生出不同的变作，变作知道吗？哈，就是说原来的主调之外，变成其他的变作变调这样子。所以每个人他，如果你没有一个理想的换本的话，哈，你怎么按照这个换本做变作？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心里面该有的理想，该有的那种标准早就有了，该有的阿弥陀国，哦，早就有了，该有的天堂早就有了。所以每个人他是理想中的变作，那你有一个换本，是人类最好的那个换本没有错，可是你不是要达成那个换本，因为那个换本早就有了。好，是他是用这个概念，所以变成你会发现到说，你要越往内走的话，你的脑波越往内走的话，它是回到一个更大的空间，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性场。那再往后走的话，它会达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根本就回到你的源头。好，所以我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呢，我有针对这个部分，我有大概讲了一下，但也是巧合吧，也就是说，我看一下我的 email 哈，我们要知道上帝在哪里，上帝是在天上吗？他干嘛在天上？天上那么冷，为什么在天上？上帝在天上吗？不是，那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你心中啊，这是我想，一般基督徒也都能接受的，就是上帝是在你的心里面。上帝是在你心中。等一下，那如果上帝在你心中的话，换言之，就是你有需要去找上帝吗？或者是你有需要一个更标准的换本吗？不会啊。所以圣经里头他提到说，他就是他提到上帝，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好，那我也会藏在你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写的第十五章第四节的。那孟子讲什么呢？孟子讲说万物皆备于我心，然后缓身而沉，乐莫大焉，就是说你随时在反省自己的话，那因为万物皆在我 心中啊，所以是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再看看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以佛经来讲的话，佛经的那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他提到说戒指纳须臾而须臾纳戒指。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戒指纳须臾，须臾纳戒指，其实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应该是蛮好的注解啦。戒指的话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那须臾的话呢是大到不能再大的。那戒指里面是包含着须臾，须臾包含着戒指须弥山啦，不好意思，虚名了，不是虚名。所以他提到说，戒指可以将娑婆世界，直到戒指的深处。那一凡夫的一个毛孔，可以包含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在《维摩诘经》所说的。那宋明理学家讲什么呢？宋明理学家讲到说，万物一体，名包物云。所以每一个学派或每一种宗教，它其实讲的东西还蛮一样的。上帝没有在外面的，上帝在你心中。好，那所以变成什么叫在我们心中呢？我们会觉得说，那上帝在我心中，这个蛮苦号的吧？好，可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或者理论性的东西来描述这个东西？有啊，因为当你的神、你的脑波往下移的时候，你神一离开的话，那么你的宽度就越宽嘛。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话，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嘛。你越往后移的话，外面的那再往后移的话，物质世界变模糊了嘛。你在一种游离状态嘛。再往后移的话，你就睡着了嘛，或者是你根本就到其他的世界去。再往后移的话，那你就它一层一层的嘛。 好，赛斯在前面一节是提到说一个人有四个身体，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这样提啦、啊、他没有真的这样提，他只是告诉你说肉体之外有灵体，灵体有更稀薄的灵体，然后会回到这个你的源头，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好，那是不是四个？我相信应该是比四个更多了。好，那所以寿命理学家呢，他就提到一个观念呢，就叫逆劫体验。好，他认为天人是合一的，而要逆劫体验。逆劫体验就是根据你的感觉往感觉往后受的话，感觉是什么？你对外面的感知嘛，外面的感官嘛，根据你的感觉往后移，逆劫的话就可以体验到天人合一的概念，对吗？啊，对，对，啊，所以我们这里有提到一个问题，一般像人家会讲到说因果，对不对？啊，佛教讲因果嘛，哈，那因果是什么呢？因果就是情感的表达嘛。为什么出生这个人，是因为某种情感嘛，没有了的情感再去出生嘛，对不对？所以是因果是不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一个情感的表达？那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是不是你的精神纤维的一种转述？因为我们提到说假如大家是一体的话，那么你要形成你的个体是在本体识里面去抓一组你属于你的，或者你应有的跟你现在的这个人格跟肉体状态蛮相近的一组资料变成你嘛。所以你看到一个情况很奇特，就是说就算它是一只小昆虫、哦、可是它对整个宇宙的回应、哦、跟你没有什么太大两样，它充满了智慧、哦、该喊的时候，该躲的时候，该吃的时候，或该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它怎么样，它知道怎么样躲避你，那他知道怎么样为谋生。我最近在那个海边看到一种鸟，我还蛮喜欢，叫千鸟。这千鸟叫做 snowy plover， 真的好可爱的鸟。你看这千鸟在吃东西哦，你看它就一直一直这样在水里面，你以为它没在做事，其实你再仔细看，它里面还真的有东西可以吃啊。我就是，它就是有它的谋生的方法嘛。啊，就像我说的，我到科罗拉多去，那一个礼拜之后，它变成零下四十度。那一个礼拜这些鹿，它会跑到哪里去？它没地方可跑，可是它一定会生存。啊，它没有毛衣，它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暖气，没有食物，可是它一定可以生存，因为第二年的春天鹿会越来越多。那你说零下四十度它到底怎么生存啊？它怎么知道该怎么什么时候该逃，什么时候该躲？所以每个即便是最你觉得最无知的动物，它是不是包含着宇宙事？那假如说最无知的动物都能够包含宇宙事的话，它说明些什么？就是万物一体啊。一棵树，好，我看过那个西半天文那本书提到说，一棵树你以为就这样这个干旱的土地种一棵树哈、哦，它一天当中抽了好几百斤的水，因为它从里面去抽出来，然后光给它自己使用，还要蒸花，还要做叶子，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完全抽干旱的土地，它每天都还可以抽上百斤的水，那你怎么做到？我们看它是死的在那边，可是它一直在吸，猛吸地上只要有水分的地方，它可以从没有水分的地方去抽起水分出来，厉害吧？对啊，那我们的话，你只要没有水就死定了嘛，你不会像树那样去吸了，对啊，所以当我们一恍神哈，一游离，其实我们就已经不在我们的人世间。我们已经到其他的不同的次元去了，然后我们在离魂的意识状态，其实我们是在使用不同的意识感官。好，大概我想应该是这么解释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哎，那个爱的扩张跟意识的扩张好像是很重要，因为你再多的钱 你这样的签有什么用？因为那个是在这个物质上可用，可是在其他的部分是不可用。可是你真正的目的又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借着你的感官去体验你的经验，不是吗？是啊，是这样子啊。那你看玩到什么时候？玩到什么时候？你就说哎，不玩了，就换一种方式玩而已嘛。好，那所以啊、那你说以这个角度来看哈、那你说人是不是有可能不要杀生，或者是说大量的耗损地球的资源，而能够还是一样过得很好的生活？当然可以啊。那人认为很聪明的办法，比如说你每天在用洗洁精。可是问题是，那洗洁精你知道那是有毒的，而且是强烈的毒素，因为它一点点就可以洗好多碗了。好，那可是这个水呢，一流下来在哪里？在水沟里面嘛，在大地里面嘛。然后我们说过了，树在吸收这些水分嘛。好，那些你吃的食物或者你的土地有土壤，你全部是跟你自己的毒素在一起，不是吗？反过头来说是这样子嘛。然后今年累月这样累积嘛。那反而这样有比较健康也没有啊。但赛斯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仍然是会来配合啊、这种化学的状态啦，这是没有错。可是有比较好的方法啊。我觉得说这里头赛斯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讲，每一个人没有错，心可以创造物质，可是并不表示物质的东西你可以抵赖它，并不表示你可以抵赖物质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应该吃干净的，或者是你应该吃健康的，不表示你可以乱吃然后就很健康，不见得是这样吃。当然也不表示说你吃的就，假如说你心态还好的话，其实它会受损的会比较低啦，但是不表示你不会受损啦，是这样子吗？物质它有一个物质的规则，脚砍掉了它是长不起来的，除非你是螃蟹，螃蟹会长啊，螃蟹会再长脚，可是人不行啊，那是我们的定力，所以有物质定力了。所以你要一直要长脚的话，那你就去当螃蟹，那没有问题的。所以它是有个规矩，有个定力。那等于是我们自己这样讲，我们如果在网牌的话，那网牌一定有网牌的规则嘛，那我们必须按网牌的规则来玩。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类这个世间没有错，它在某些状况之下，它可以被很多人接受，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过得长治久安，安居乐业。你不要说哎呀，我写的赛诗反正只要我高兴了，没有什么不可以哦。反正我就给他胡搞乱搞也 OK， 那你就看看嘛，你的 consequence 会是什么？哎，对啊。所以变成以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心态更加能够接受别人，而且更加有爱心。这个仍然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仍然是不管你是写什么，还是修行上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啊。如果你没有爱心，那么你所做出来的事情基本上再怎么样都不会是好的了。好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在一旦离开了我们的这个脑波，离开了物质能够觉察的部分，会变成游离状态嘛。那游离到一个程度，你就感觉不到外面的物质。那其实像我前一阵子，我有一次在我们公司沙发上睡午觉，那我就蛮感动的，因为可能半秒都不到吧，我一醒过来就听到哦，声音好大声，然后都是放一些基督教音乐这样子哦。可是我没有醒过来之前呢，我并不知道我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是没有声音的，或者是其他的声音。但是一醒过来，这么半秒钟，这一线之隔哦，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哎，声音这么大，那个感觉给我的带来的感觉就是说，我原来不需要去那么害怕这物质世界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矛盾跟冲突。为什么？因为连痛苦本身或声音本身或任何感官能够感觉到的那个部分，其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让你自己帮助自己能够有一个玩的方式。好，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人家说死我不怕，但是我很怕死前的痛苦嘛。可问题是那个痛谁造出来的？是你自己哦。好，是你自己哦，你自己造出来的哦。你为什么能够看到？其实是你内在里面照出来能够看得到的眼睛吗？那个之前最近那个感谢那个 Amy 他又念了第四章，已经又念了一百多分钟了，我已经把它又烧成一片 CD 哈。那他其中有讲到一句嘛，他说一开始就提到说，两个禅师嘛，一个是说片身是眼，就说你睡在床上，然后东西掉了，你有没有去看？可是你就这样一摸就可以把它摸起来，那所以是片身是眼，不是靠你的眼睛，而是靠你的感觉嘛。那那个禅师告诉他说，你懂八成，应该是通身是眼，是你念的吧？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认为我们的眼睛，我们认为眼睛就有眼睛的结构，那么没有这个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当然可以看得到啊。我最近看到在 YouTub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哇，那真厉害。那日本人那个打那个 BB 枪的那个子弹大概比米粒还要小。你看到？对。那 BB 枪的速度大概200多 mile per hour， 230几 mile per hour。那对着他打 BB 枪，他武士刀一起来把它切成一半，快到他说人类能反应的是 0.4 秒，就是碰一声 0.4 秒之内他才开始有反应。在可是 0.4 秒这个子弹早就已经超过他了很久了，那他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米粒在哪里？这不是通身视眼是什么？也就他是一种他是意知不是看见。因为那个心理学家一个心理博士在旁边，一堆人在那边看的然后那个心理学家就说，打到这个米粒第一次是打到，第二次是对切，切成一半，两次都有中。然后他说这个是不可能做到，人类是不可能做到，就算你都精准，你的眼睛是跟耳朵的配合，不可能低于 0.4 秒。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就表示他其实应该跟内在感官是有关的。对，那他之前是先用那个棒球了那个棒球投手速度非常快，大概83 mile per hour， 对他一投他就啪对切他在切之前他是没有拿刀子他刀子是插着的，然后投出来以后他立刻拔刀，从拔刀到切断应该他的反应时间不到 0.1 秒，可是切的非常的就是刚好正中间，而且是非常平整的。
可以把那个
你要看吗？前几天雅虎上有啊，
这样子。
我查查看再给我给你好了。所以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你根本就不是你的感官在做事情，而事实上是可以借助内在 外在之间的这个桥梁，这个沟通来做事情。那这个其实跟他自己的信心一定有关系的。好，所以当我们一旦了解到意识的本质它其实是由内在去推出外在的感觉的话你真的可以 totally 对人世间的事情不再害怕了。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怕痛、怕没钱，或怕太胖、怕太瘦，其实跟你的内在是有关的。就一个人的外在的形式，跟你怎么去画你外在，由你内在怎么去画外在自己的形象是有关的啦。不一定是跟吃有关的，但是吃的话跟什么有关？吃的话。跟我们的那个口舌之意这是会比较有关，或者是那种想法。那但是这个又跟什么有关呢？这都是心态问题啊。好，那我们先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今天是574节的第二部分我们说的这个 A1 在这里有提到一点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一下的就是说。派蒂密多顿他带来那个阿法波状态的情报是不是在往后里头的这些东西也是那个情报也是那种状态呢？鲁伯认为说 它的进展好像比较更快一点了，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还是在那个阿瓦波状态。好，那 A1 再继续往旁边走的话，不是往下，往旁边走的话，那一连串导向意识可以到更深的步骤，好，然后旁边有一个临接的区域。不对，在后面，不好意思，上到哪里都不知道。
终点54。
对对对，好，他说现在这个状态哦，你可以再往下哦，到一个下面的一个阶段。没有了，我是要看前面这个部分了，所以我没有看到的原因是因为我放错的地方了。他这里提到说，最初哈、哦，他奇怪他的 A1 状态是否重复这个派蒂给我们的那个阿哈波资料，但很快就显示出哈、哦，他只是用阿尔法做一个起飞点，而大大的超过他。但是这样的话呢，他并没有说他不是在阿哈波状态了，他只是用他这个地方当一个起飞点了。这个更深的状态、哦、他说无论如何仍然是跟我们现在的实相有关，然后他导向一个临接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呢刚才说是一步之遥，现在是两步之遥，也就是 A1 是一个一步之遥的地方，那现在要走两步、哦、那两步之遥，那在这种情形他不把你导入对现在这一刻的更深的形式跟感知，却反而进入一个替代的现代的这一刻的这个觉知跟认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有学问的、啊，而且学问还不小哈、啊我们这样讲哈、啊，我们在白天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是自我，对不对？好、啊，然后在阿华坡或者是说我们做梦状态或者是我们恍神状态的时候，它其实仍然是以我现在这一刻的我为基准，现在的我为基准嘛，可是这个两步之遥的地方、哦、它是一个不同的名称，叫做替代现在，替代的现在。那我很怀疑、哦、这个替代的现在的意思是走入一个，比如说现在有个地球，对不对？那有旁边另外一个地球，很跟这个地球很相近，它是走到那个地球去了。比如说如果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结果是毁灭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地球状态呢，它其实是跟现有的地球，它在空间上看不到，可是在心灵的层面来讲它是不同的次元，然后当你侧步走的时候它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去，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性场，那所谓可能性场的话，它就根本就不是对你现在状态的觉知，他有提到他不把你导入对现在这一刻更深的审视跟感知，而且把你引到另外一个世界。好，你各位如果你有出体经验的话，常常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到101大楼，结果发现它不是101层，是102层，然后结果发现说哎，那个大门明明你也去过，可是那个大门跟你现在所看到的大门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常常做梦有这种经验？你是在出体，而且你也看到，而且你也实际知道了，可是状态却跟醒过来又发现哎不一样，有没有？有吗？应该有的啦。你去观察一下其他那个出体经验的人跟你描述、哦、大部分都会跟你讲说很奇怪，我是明明出体，而我也看到我自己上身，那个上身哎前面也都一样，怎么往后走的话前面都不一样了。啊，他真实的答案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你答案，它是个替代性的现在这一刻，啊，但是说真的，这个哦，你没有实际的经验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这个，而且说这样对你有什么用处？你如果看过那个Lake House， 同样的一个信箱，可是它是在不同的时空，两个人其实在同样的信箱拿到信，可是却是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的范围。那前面我忘了在哪里的赛斯书里面，他有提到说，每一天早上你以为你踏出门是在你前面的那个世界，他说有好多时候你踏出去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但是你走到别的世界，外面看起来都蛮一样的，可是是不同的。这里就有比较显一点了。
嗯。
好，但是我觉得呢，好，我是对这一段我的看法，我觉得这里是有学问的哈，就是说他把你导入的不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更深的审视跟感知，而反而把你带到一个替代的现在。也就是说所谓的可能性场，所以他下面有继续解释，他说你将离开你所知的现在。什么叫所知的现在？眼前的世界。好，然后导向之前提过的这本书之前提过的探索。什么样的探索呢？可能性场，可能性的世界。好，你可以在 A1的这个状态里面 A1B1 是不是 A1A 还是 A1B1， 等一下看一下，然后你可以走到那个可能性场。那这个可能性场跟现在这个你眼前的场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可能性场的话，想解决的问题，或是对未来的这个安排，或者你要做什么决定，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试试看。事实上在其中对将来做重要的决定，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因为你是在可能性场，你以为你做了，但是其实你并没有真的做。那你也不要把它想成那么玄啊，你就把它想成好像在梦中，而在梦中的话它反正就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但是它是 copy， 有点像现在这个世界，但是它不是在这里，它是一个替代的一个世界。它不只是去想象它，而以相当实际的方式，这可能性就是实相，不管你呢做什么决定，这个可能性它就是一种实相。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有三个想法，那你随便选一个，你有三个男朋友，那就选 A、B、C 的，随便选，跟嫁给 B 好了，然后那你就在可能性场里面你就过了一生。那就回来发现不太愉快，那现在好了，改嫁 A， 你还是没有嫁过人啊，你还是从头来。就 A 嫁了以后，又梦一梦，也没有那么好，那就变成C 看看。就 A、B、C 都嫁过以后，我发现到说，B 还是比较好。醒过来以后就好了，但事实上你是什么都没有做啊，这又没有像梦境嘛，A、B、C 都嫁过了，可是什么人都没嫁，醒过来你还是你啊。可是三个嫁过以后，你会知道说，好像 B 方案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好，那最后你可能就选 B 方案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性场是有这个好处的。所以这个替代的现在啊，是来替你选择的那个时刻啊。然后做了这个选择以后，这个现在就被改变了。你选了嘛？选了回到现在，这个现在世界就按照你选的来实现的嘛。所以话又说回来，还是讲我那两个理论，因果跟你情感的实现有没有关系？有关吗？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个精神性的纤维嘛，你十分知道这样的改变，那由这个行动去改变哪个事件，会流到特定的替代的现在的将来里面去。这个部分好像在临界信息他有提几个例子啦，比如说约瑟他在当空军，然后后来怎么样，那后来他提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可能性场。那你以为他不存在，他其实仍然存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这跟想象力有关系吗？
他不是想象力，他是实际上有的。
这个好像未知的实像那个就认为他们选那个房子那时候是不是他提到他妈妈，然后他就
对那个其实就不止未知实相了，其实可以参考那个心灵政治哈。心灵政治他提到说，在未知实相的时候，不是最后他们搬到坡屋吗？他说他之前去看过那个房子，很讨厌，一点都没有喜欢。那有一次呢，鲁伯不知怎么搞的就走错路，把他走到那一条路就走上去了。那所以呢，他们就说，既然来了，就去看看。所以他一看说， 天哪，怎么会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他所喜欢的样子？好像房子会自己装修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样，他怎么看都怎么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喜欢这样子。所以他说他们买那栋房子呢，这个当他的 agent 的人是丝毫都不用费力气，很快大概几天之内就把它买下来了这样子。他在这个在心理政治里头他提到的就是说，当你做了某些决定的时候，你那个决定的部分哈，那个条件你会看得到，条件你会浮出来。像我最近在搬家了，然后在没选之前，我那个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那栋我也好是看过，都没有想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觉得不好就对了啦，不是那么好了。那现在买下来之后呢，就发现到说，哎，很多地方怎么看起来都还蛮应该是我要住在那边的感觉，蛮是适合我的，所以是属于我的。那在鲁伯对那个房子的感觉也是一样，他说奇怪，怎么我就应该是坐在这里，怎么这个这个电唱机应该在放在那边，什么地方要放在那边，好像都是应该的这样子。好，所以当你决定以后，其他事情会跟着配合。所以这决定之外的其他的每一个选择哈，你也做同样的事，然后全部都在那个意识的状态，也就是在那种可能现场的状态。那每个案子都是一样，方法都是相同。你做了决定之后，然后你回到你就会变得觉知到，不论哪一个选择，在你体内都会产生实际的效应。所以你以我之前所谈到的治疗自我疗愈的方式进入你的肉体，然后以非常敏锐的，非常的敏锐，能够看这些决定，然后会有什么对肉体的影响？这个他谈到肉体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可能性场的话，有点像你不需要再死掉一次，然后再重新投胎，而是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就可以换个身体，换个状态，然后去品尝一下那不同的感觉是怎么样。好，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往前推，往后推哈。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啊、哦，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转世也是类似像这种可能性场的意思啦。那身体的疗愈的话，当然就是要配合你对可能性场的状态嘛。比如说，我现在打算要有一个很健康的人，那么我的身体也要跟着是把它变得很好嘛。然后肉体的状况是否维持一样，在它内是否有一些极健康的感觉？还是有一些重大毛病开始在萌芽，那也是不是根据你的可能性常来的、哦、以同样的方式你也探索你的精神跟情感各方面，在这个可能性常里面、哦、然后你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外，朝向这个替代了现在所 导致的环境、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可能性常里头的话，我们也会把这种想法投注在外面，然后造成替代的现在可能性的那个部分，然后造成什么样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呢让你体验什么样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呢，这些事件都在你脑海里面，你有可能很强烈的去经历这些，那你有可能只是隔山观火一样看着他的演出。有时候你们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边在梦好像边在看我自己在梦些什么，有没有觉得好像你是局外人、哦、各位应该有这种经验吧。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你就是真的在梦中，你不觉得那个是梦，这两种都有可能，因为那个是在可能性场里头啊、哦、那你看你在梦中所得到的那些感受跟在白天所得到的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是吗？所以它都会变成你的意识的一部分啊，都变成经验的一部分了、啊。我上礼拜我去看我那个朋友，他的儿女都是这样，哦，这样亲嘴啊，哦，照说我也应该亲他一下了，但我是很不习惯，我就用手摸一摸他的身体这样子。可是那一幕哦，到现在他都还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真的跟他很要好了，啊，应该蛮深的感情的，哈、哦。然后就看着他这样子。他以前是胖胖的，很胖，然后现在变成消瘦，很消瘦。啊，虽然没有错，他尸体有整理过了， 可是就不是我认识的他。
那问一下他怎么过世的？
他哦，他九十三四岁了，九十几岁了哈、哦。然后本来身体非常健康了，然后他回家之后呢，他太太跟他家人就不让他吃太咸太油的东西。那他的过世呢，应该是一种食物的绝望之下过世的。对，他很调皮，而且很乐观。
九十几岁的人根本不用记了。
不是，但是他的身体真的很好，真的非常好。那他整个垮下来，因为不让他吃东西哈、哦。他每次都，他儿子跟我讲说，哈、哦，带个披萨给他吃了，拜托了，带个披萨给他吃了。那他们家人会跟他讲说，披萨太油了，披萨太咸了，你不能吃了。
九十几岁的
人
很不安静，
记了
哪有什么？
九十几岁还爱吃，真的，
他是被爆死的。他4点多过世的，应该是回来以后发现说，啊，他这个身体这样，然后又不能吃，算了，走了。他食量好大好大，你知道吗？像洪一奇，他很喜欢吃东西呀、啊。
受控，
不想玩了。
对啊，不想，他真的不想玩了，因为有乐趣的事情都不见了。我真的从他的身上，我真的体验到赛斯说的“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再不好玩的时候，哈，你瞬间就可以走掉。因为他儿子告诉我说，我前一天我还跟他讲话，他身体都很好啊，根本没有问题啊。他还打电话跟他太太聊天呢、啊，他怎么那天晚上没事就走了？不知道啊，医学上的原因哦，
不爽
字，从他的过世跟我妈妈的过世，我很清楚了。像我妈妈也是，前一天晚上还跟我，好，但是他我是觉得说他愿望都了，然后不想再让孩子这样子奔波啊，哈。他根本没有睡在床铺上的，他是在那个慈济的那个，那叫什么安宁病房的客房，他睡客房。
谁啊？
我妈妈。
你妈妈？
对，我是睡客房的。那他怎么死的呢？噎死的。就是他在吃早餐的时候，那买了一个烧饼嘛，那个叫什么？那个蛋饼。蛋饼吃下去就卡在喉咙，问题是护士就在旁边呢、啊，护士马上过去，马上帮他拿起来，他就裹走了，那你怎么办？我也不认为说
没受什么苦，
应该没受什么苦了。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感官外面的，你认为的这个所谓的感官痛苦这些东西，其实真的由内在向外面创造出来的。好，假如你真的不爽的时候啊。所以我在上一堂课我提到说，在饿死之前哈、哦、吃点东西吧，好、哦，在渴死之前吃点东西吧，好、哦。当没有人跟你鼓掌的时候，替自己鼓点掌吧，哦、让自己能够再继续走下去。觉得说，哎，我在人生当中还有一点乐趣吧，哦、当真的很孤寂、很萧条的时候，找几个朋友出来聊一聊，或者鼓励我一下这样子。哎，大家鼓励我一下吧。我其实是有点消极，坦白说了，
低落
的、啊，对，
为什么？
那觉得说我做了7年多哈，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也帮助了很多地方，7年，
我可以上课
啊，不上课。对啊，那礼拜天出去玩真的很愉快，
多了几次。
好吧，
有时候要放个假，
带我们出去玩，出去玩，
这样我们出去玩好了。
好了，开玩笑的了哈，还好。所以他提到这个可能性长哈，然后他这里提到的哈，我觉得真的很棒啊。他说事件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哈，然后你看他，你就变成你他就是你的一部分，他变成你的这个经验里头的一部分，然后你可能变得如此生动，而忘了自己是在做梦，或者是在那种状态，根本就是可能性长。然后你维持跟这意识层面的接触。啊，但是这个是基本上不是常常发生的、哦、因为踏到 A1B 的，就是说你一般我们会继续往前走嘛，比较不会踏到侧边去这样子、哦、 但是一般来讲，你是非常明白在做什么，然后根据当时的状况，然后你会然后你会发现到你这样的决定对其他人也有各一样的影响，然后你会回到正常状态，当然会经过我们说的 A1 状态啦，因为两步之遥嘛，然后你会回来以后又再去，去了又回来，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做第二个决定，再又做第三个，总而言之你就不断在换你的想法这样子。那当然当你在你的正常意识状态的时候，当你收到情报跟经验，那你在做什么决定，那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看法。他说名称没有关系啦，但是为了简明简起见，把这个阶段叫做 A1A， 刚才是 A1A 了，所以 A1A 就是进入可能性场，不是往下走，是往旁边走，也就是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啦，我也没有求证啦，或者是有机会我就问一下那些大师们，他是不是这个世界，它是其他的世界，所以你出体的时候所看到的有时候并不是在醒时世界看得到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出体了，结果回到公司开了门进去，怎么办公室不一样啊，什么地方换的第二天去看，真的不跟有类似但是不一样，那是因为你进入可能性场，就是我们说 A1A 的这个阶段。好，那再来我们就再谈到下一个阶段叫 A1B。 那是 A1B 仍然在用一个这个为其他目的的一个替代性的现在，也就是不在你眼前的世界了。那 A1B 不是那么容易进去，因为连 A1A 都不容易进去嘛，一般我们在那个阿华铺状态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嘛，不会往侧边去走。但是 A1B 呢牵涉到的东西是什么，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团体的现在、集体的可能性、种族的事件跟文明的动态动向。也就是跟集体事件是有关的，刚才是跟可能性有关，对不对？那 A1B 的话是跟集体的、种族的、文明的这个动态是有关的。所以那个Stacy 老喜欢讲说生有时时有时，因为团体是有团体的现象啊，文明是有文明的动向，那这些东西它其实在 A1B 当中它设好的。有没有生有时时有时？有嘛，稻子什么时候要 长芽，那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有一个时间性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集体文明或者集体状态。所以对政治家或者从政的人，这个部分是蛮有利的。如果你今天要选县议员的话，是这个立法委员的话，要学着进入 A1B 状态，你知道说团体是怎么变化的，也就整个大家群体是大家在这个地方会会面，而这个地方它牵涉的部分，就跟群体是有关系的。那一样的这个团体的部分呢，一样跟探索可能性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团体如果怎么走会怎样，团体怎么走会怎样，那我们在 A1A 的状态是个人怎么走会怎样，你选择另外方案会怎样嘛？到 A1B 的话是我们大家一起走会变怎样，这个国家会带到哪里去。他说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知道古老的废墟，你可以看到消失的文明。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赛斯老是在那边胡说八道一番，比如说一下又是亚特兰提斯是下一个文明，然后亚特兰提斯是还没有到，那有没有像类似像可能性的团体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些文明都在演化，在试试看。那有人说我们2012年的12月21号这个世界会毁灭，我相信那仍然是在可能性场里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所以在醒时世界有这样的传说了。但是是不是一定这样，那看毁灭如果不好玩的话，可能大家再改一改啊。所以这些资料都存在于那特定的可能的可能过去时才行得通的， 他因为这个部分他讲的很少了，他就大概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要不要毁灭啊，什么基督要不要降临啊，世界要不要末日啊，有没有那么好玩？如果很好玩，可以大家玩一玩嘛。末日以后再来重新开始，有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根本就不是物质的部分嘛。我们每个人，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有至少四个身体以上啊。往内走的话，你根本就外在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啊。好，那在旁边，在更旁边呢，它有一个叫 A1C。好，那 A1C 的话就更加的在延伸过去了哈。那这个因为更加延伸过去的话，刚刚不是牵涉到团体吗？那现在有更大的自由跟经验跟动机啊，在你所感知的事件多少都参与到了，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里啊，我们跟物质有关的部分哈，其实都在这个地方嘛。好，那超过这一点的话，就不用再谈了，可能有 A1D 吧，但是那个你们也不会懂。而且跟物质也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你不会涉及他们，因为它跟我们的世界是很少有相关，因为离得太远了。那在平常的状态，这是我们目前我们的意识能走的特定方向，能走的最远的地方。为什么讲特定方向？因为它不是往下走，它是往侧边走。那他这里提到说 A1A 是最实际而且最容易的哈 ，A1A 的哈，我们 A1 的侧部，也就是 A1A 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你就必须要对 A1 有一个相当的了解跟感受，你才能走到 A1A 嘛。你要到 A1A， 你比如说你要到迪士尼的某一个 ride 去玩，那么你一定要先到迪士尼嘛，所以先要到 A1。才能够走到 A1A， 所以你要对 A1 要有相当的了解跟感受。不过在它的线路之内，它容许有更大的扩张。在 A1 里面，它可以再继续扩张，没有错了。那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发现我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会发生什么事。那这里特别交代一下，记得哦，这些全部是临接的层面，是水平向外推出的，就是比如说你走这一条路，那么这里是一个社区嘛，那这些社区都是一个邻居一个邻居是连接在一起的嘛，但是是水平的，不是往下或往上的。那我们的意识比较容易往上往下，可是我们比较不会去水平去看这样子。那你可以练习，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发现说，我不要再继续往前走，我来，比如说我现在梦到我在这个大华超级市场。好，那一般我们可能在上面弄又跑到别的地方，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换个场景嘛，哈。那么你现在就是不要走了，出去外面再往前走，让它是在临近的区域上面去晃，你就比较容易走到 A1A 或 A1B 或 A1C， 就是走出这个地方，继续往它扩充。我们这个意识是一种扩充，对不对？你继续往旁边扩充，不要再继续往后面的场景走，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一个场景换一个场景嘛。那现在我是这个场景，我把它拉住，然后我往旁边去看看。比如说我现在发现我在中心上课，好，那我现在走出门去上厕所啊，厕所怎么样？然后走下去看我的车子在不在？那开的车子我看看往前走几迈会是怎样？就是往侧步走了。
还可以先自己控制。
可以，可以。好，你如果不控制，你不知觉它的话，你的场景随时就像万花筒一样在换嘛。我们做梦是不是一直在换？因为我们等于是。傻瓜相机自动对焦啊，飘飘飘飘，一直在上上下下，对不对？好像我在这个地方我lock住，我就往旁边移一下看看，这样的比喻大家了解吗？比如说我现在用相机对着 Steve， 对着他以后我在旁边，原来对方在旁边，你在旁边，我就往旁边移。可是，一般我只会对焦收进收进收出收进收出嘛，我现在往旁边移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有特别提醒，就是说，记得，水平向外移动。好，原来在阿法波状态不是只有那个 A1 的状态，它旁边有 A1A、A1B、A1C， A1A 是可能性场， A1B 是情体的，那 A1C 的话是可能更大吧，牵涉到更多的事情、哦、好，那A1A 在往下的话呢，他说水平嘛，那继续往下的话呢，在 A1A 之下有一个叫 A1B， 不是了 ，A2， 叫 A2。
我不晓得我灵魂能分那么细，在想说什么。
可以啊，因为你去，你可以进去玩一玩啊。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然后我觉得，当你在梦中或在一种游离状态的话，啊、哦，我之前一个朋友吃了一些那个菇啊，然后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到身体啊，哦、然后他一直在一直接着说他好、哦，那后来他想说，哎、我干脆就跳海。这个跳湖算了，这样子跳海算了，这一跳就把自己跌伤了，跌伤但是还是没办法回来，那个状态就有点像他游离在一个阶段，他回不来。好，但是他保持觉知哦，他完完全全知道他在干嘛哦。好，然后他好像讲了一句话，是讲什么话，就告诉他说：“哦，原来都是我心念在作祟。”就啪，他就回来了，他就起这个念头，他说：“哦，原来是这会不会都是我心在做的？”所以那就是力度回来了。好，所以你看哦，意识的游离哈、哦，它其实是可以往在前面走，因为你在更里面走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嘛了。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一旦睡深睡的时候，身体完全没有知觉，你自己感觉都没有了，一定要回过头来到 RPM 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做梦嘛。好，所以它必须要回到某个坡度，而那个坡度里头呢，它是可以往侧走的，
有意识的
往侧往侧边走。那现在赛斯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在某个意识状态的时候蛮接近物质的，那你会发现到说，哎，奇怪，怎么跟我的现象不一样？因为你落在 A1B 状态，A1A 状态，可能性场。那在可能性场的话呢，你可能碰到不同的事情，可是跟真正的这个现在是不同，那叫替代的现在。所以这一章它主要是谈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焦点的改变嘛，啊、哦，就是多重焦点嘛。什么叫多重焦点？因为你的意识它可以像照相机一样往前、往后收，往右、往左收。好、哦，那你往后收收的太严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物质的东西是什么，你根本忘了物质了。那我讲这个例子，我想瑞芳知道我的意思吧？哦，对啊。
所以那个《Inception》那个电影应该都是在侧幕里面跑。
对对对，对。你往深的话，你往深的话，你就没有觉知了啊，你根本就睡，陷入一种所谓的熟睡状态嘛。好、哦，那所以他说，往下一点的话就是 A2 嘛，哈、哦。他说那 A2 这个地方呢，他说我用上下来比喻当然是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讲，所以他用 A2 的方式来讲这样子。那 A2 的话就比 A1 更加的不肉体取向，也就是说他对肉体的观察或肉体的状态他就完就是方式不一样的，是比较属精神性的。那你仍然是有一点清醒，跟极度的清醒跟觉察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状态可以探索你所知的可能性场里面的过去，所以你会知道转世的过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跟我们说的 A1B 不太一样？ A1B 的话不是 A1A 的话是可能性场，但是是指你这一世的，可是到往底层的话，我用那个概念，就是说你把焦距往后收，那你的看范围不是就更大吗？所以你再往后收一格的话，就不是谈你这一世哦，你这一世的什么可能性啊、群体啦、 哦，或者这些这个那个的啊，那个是在 A1 的状态，可到 A2 的话，它就往后收一格了。往后收一格的话，你的可能性的转世自己的状态就出现了。好，所以在 A2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过去式，好，我想应该是连将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往后走的话，应该连过去跟将来都是应该是在这个 A2 的状态。那这个 A2 的状态呢，它的明显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呼吸的方式比原来那个状态还要更加的长一点，有较长的这个阿法波，然后体温会稍微低一点，频率稍微慢一点，那呼吸呢会更加的缓慢，更加的长，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个人睡着了，然后呼吸变得很长，好，然后体温下降，好，然后这样的话脑波再继续下降，它其实并没有在 A1 里面，它变到 A2 里面了。那以刻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把那个镜头的焦距再往后移格了，这样子。那但是在这个 A2 的状态，我们对现在的环境还是多少有一点知觉啦，然后有更大的效率。他不是，他说为了更大效率哈，这可以被挡掉，但是不是一定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眼睛是可以睁开的，虽然闭起来会更好，然后感受性加速，不一定要遵循 A1 所给的。那过去的你的那些精神状态啊，肉体面、情感面都会出现。很多在催眠状态的时候是也会进入到这个 A2 的状态嘛，好，所以好像催眠之后会知道你的转世，你什么来世做什么，来世做什么。不过我个人对转世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说你的情感状态，就是说你的精神性的纤维推出你这个部分，所以那个应该不绝对不是肉体一对一的，就是说我是 Steve， 那我下一辈子变成什么，应该不是这样的啦，而是他在这里他抓住一组资料，那你跟那个 Steve 的前面的那一世的这个精神状态、精神纤维状态是你们那边的情感的延续啦。而过去的你的精神面、肉体面以及情感面都会出现，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神性的纤维嘛，哦，然后这种依照这种状态的词呢、特性呢，会有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到，也就是那些前面的经验都会出来了，然后可用来发现一个观念过去的一个渊源。找到遗留在那里的任何东西，只要它是你们可能之内，所以 A2 的状态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说，我今天的这个 email 有写了，就是其实人世的一世一世的转世，它其实是一个精神状态的延续，一个情感状态的在延续吧。就是那个味道没有被表，比如说我们今天在 这里这样子过了一辈子以后。因为某些觉得有些遗憾的部分，那个部分会集结其他的这一类的经验，然后会去产生一个新的人格出来。所以因果转世它其实是一个情感的延续表达。你说是这个灵魂带到那边变成他吗？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意识的来源，它根本就可以像交际这样说来说去，谁是谁的精神性 的这个传递者，唯一的传递者，没有吧？没有。那肉体呢？那显然更不是咯。以前你长的是某个人的孩子，现在是别人的孩子，怎么会是肉体上的延续呢？所以既然不 是肉体上的延续，又不是精神上的这个灵魂的延续，是什么的延续？是情感的延续，为表达情感的延续。好，为处理的精神状态的延续。好，那所以你在这个 A2 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那些精神状态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可以发现你过去的观念的来源， 由过去的观念的来那个咽炎可以找到那个失落的东西，而不会是在加德满都的某个被赶出去的村里，我也不会是杨贵妃皇帝的一个失落的太太，但是某些那种精神状态的遗落，然后被我拾起来以后，我可不可以因为这个拾起来的遗落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的继续的表达跟传递呢？因为你往后说的话，你这是意思是一个尽头嘛，往后说的话是都在一起嘛，那往前的话就把这些没有满足的这些精神都往前推啊，所以哪个人是哪个人的延续，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对灵魂的特质会很清晰的了解，就是说灵魂不是一对一的，不是说我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爸爸死掉了，好，那我爸爸出生成另外一个某个家里的一个小孩子，好，那这个小孩子就是我爸爸是吗？不是，他是我爸爸精神性在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另外形式的表达，所以我爸爸的灵魂他永生永世都会在信息场里面，好，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观落音，你不管观他5000年2000年的那个灵魂，你还是可以观得到，你仍然可以，夜辉还是会出来，三太子还是会出来嘛？啊，奇怪，三太子是怎么出来那么多人身上呢？难道他都不去转世吗？他怎么躲在那边干什么？夜辉还是夜辉吗？难道夜辉都没有在转世吗？不是这样，所以灵魂不是，不是说，所以有的时候像在宗教里面，他提的一个名词是蛮有趣的，比如说像在。基督教里面他用天父，因为天母的话是什么？天母是我把你生出来，是我把你生出来吧。天父是什么？天父是精神性的延续嘛，是不是？创造物嘛，是精神性的延续。所以灵魂来讲的话，每个个体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像基督教强调说灵魂它是不会转世的，好。这角度对吗？对，好，这是对的。但是有没有转世？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觉得说，如果 Steve 在Steve 如果在教室的话 ，Steve 就没有在家里嘛。Steve 如果在现场 ，Steve 就没有去转世嘛。但是是这样子吗？不是嘛？因为你睡着的时候，你的意识体不是在其他次元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每一个灵魂他的出生或他的死亡，他的那个经验永远会被存在，所以他提到的所谓的灵魂永生其实是个错误的翻译，你去看那英文怎么写，永远有效性的灵魂 The eternal validity， 是不是永远有效的灵魂呢？什么叫永远有效的灵魂？它不是说你某些经验存起来，你某些属于自己的那个特质，那个人格特质，它永生永世会存在。但是那个没有被表达过的那个情感，它会借着一个其他的人格方式，再重新往外收，变成一个肉体，另外一个镜头，然后去体验那个部分。跟前面有没有100%一样？没有，没有。对我刚才这一段说啊，有没有人有意见？
另外一个次元，是不是？然后
它
可能就借由不同的形式，然后又在一种转变。
我用物质的部分来解释了哈，不是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不是因为蟑螂慢慢演化成其他的蟑螂，那么原来的蟑螂就不见了，而是蟑螂它仍然是蟑螂，可是它演化下去的东西它仍然会存在。所以变成，如果你存在的话，你本来那个精神性的纤维，它永远都是会在的。所以你的那个部分永远都在，可是你有没有在转世？有，好像说如果电脑上你有一个档案的话，那么你在外面可不可以再拷一份到外面去再去？像我最近在剪一些录音嘛，那 我这边做一做，我就 make a copy， 我到我家里又重新又做一做，又再 make a copy， 明天早上到公司里面再把它拷过来又重新的。但是我今天就是做了半天，然后拷又把过去把它拷掉了，又从头来一次，这样子有点缓了，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子还是把它补充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那个部分，就是说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作所为的一切呢，它其实会永远变成你的一部分。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谈到说佛家讲的那个阿赖耶识跟莫那识，他提的是这个东西啦。啊，其实你如果看赛斯书的话，赛斯一再强调说你的那个部分是永远不会被改变的。那既然不会被改变，为什么你仍然能够再转世再继续呢？他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在 A2 的状态哈，他其实会告诉你你的观念的渊源是什么，是什么人？就说我现在是一张白纸，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嘛。可是我为什么有忧愁的特质？不是我爸爸妈妈哦，是我本来就带忧愁的特质哦。那个特质哪里来？那个特质就是我们说的前面那些观念集合起来变成一种精神的状态，而且精神状态我们用因果的方式去表达你这个精神性的纤维，这样懂这意思吗？这是真的赛斯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合理，啊，真的很合理。不然的话，那你要看看这个鬼呢，死了以后他现在是投胎了没？三天，很多人是当天就投胎了嘛。啊，比如说像那个黄庭坚嘛，哦，他死的那一天他就投胎了嘛。好，如果有人去观落英观黄庭坚的话，五天后去观黄庭坚，可不可以观得到？一样可以观得到。虽然他投胎，但是可以观得到吗？可以。
观得到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精神性纤维嘛。
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不同
境界。
不同，他是被这样讲，好像是从你的档案被拷一部分出去，然后再继续再做。是拷贝出去的，原来的东西还在那里的。嗯，原来的他还在那里，可是他拷贝出去，你曾经有过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被毁坏，你的感觉永远都会存在。好，啊，你有一个下一个generation 的自己，那个自己他其实跟你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可是他却是另外一个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两难之极啊。因为如果要谈到这种转世因果的部分的话，那一定会牵涉到一个最最最根基的问题，就是。从哪里来的？第一因是什么？好，我变成他，他又变成他，他有某些心态又变成他。可是往后走，是不是最后一定会回到你的 base， 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base 在不在 ？base 永远都在 ，base 不会变成你，以后 base 就不在嘛。我是源头自己，我不会生了你之后，我源头自己不在嘛。你不会生了孩子以后，孩子活了你死了，不会吗？好，你的生了孩子，孩子在你还是在啊？所以你有转世的自己，可是你的原来那个还是在啊？那你现在的你是不是前面的人来过来的因变成你现在这个果？那个因在不在？那个因还是在，所以因在果在，果又变成因，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就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好，生了万物以后。根在吗？根仍然在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去听那个济公说法其实是一样的。好，那个那叫什么？我们那个济公先生都是，他的说法基本上蛮一样的。他说根本就是一坨面团一样的东西。你以为你是他，可是你跟他是有我们说的来源关系，可是你是你，他是他，这样啊。所以你这样讲的话，一切万有最原始的神或最原始的根基生的其他人，他原始万有在吗？在吗？一定在的，不然你怎么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你如果继续再转世下去的话，那你在吗？你当然在，你不是他嘛？你去看看，他说我是我，鲁伯是鲁伯，鲁伯不是我，我不是鲁伯，可是鲁伯跟我之前是 像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一个蛮妙的，这是一个转世论 啊。但是什么样去支持这样的转世论呢？他这一套意识伸缩，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支持的这个部分。假如你的意识状态可以伸缩，而且越往后空间越大的话，它表示什么？表示所有的事情其实基本上理论它是永远有效的。嗯，啊，这个理论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有没有帮助？哦，那帮助可大了，啊，因为你再也不必害怕，谁 care 你？大家都 care 你啊。你的转世自己 care 你吗？比如说我现在转身变成庆龄，哦，那我 care 他吗？我当然 care 他吗？所以为什么赛斯要来照顾鲁伯？那有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如果没有，那赛斯怎么出现？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说鲁伯是我四个 generation 前面的自己，可是赛斯继续在演化，鲁伯会不会继续演化？会啊。那赛斯死了吗？赛斯死了啊，死了他才没有肉身啊。可赛斯存在吗？赛斯永远存在。可赛斯有没有变成后来的鲁伯？有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有一点颠覆？但是这啊，我用这个想法配合现在今天这个课程，然后再去推其他的部分。然后我今天有提像宋明理学家的部分，好，哦，像那个基督教的观点或者是佛教的观点，其实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所以须弥含戒指，戒指含须弥。好，哦，这部分就可能稍微深一点了，大家回去再想想看。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那 A2 再往下的话就变 A3， 那在 A3 的状态就是越往下走了吧。那在这里呢，它是另外一个延伸，这跟情体有关，可是这个情体跟我们说的那个A1B 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情体是跟什么？跟行星的历史，跟那个种族的知识，动物的历史，哦，瓦斯煤层，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 A1B 的话是跟大家想做什么，团体想怎么发展是有关的，不太一样。这个比较是属于环境的部分，哦，舞台啦。这个部分是什么样？因为退下来，我们就讲前面我们在舞台上玩嘛，现在再往后退就是在台下嘛。台下我觉得，哎，舞台我要怎么布置？哪个地方有煤层，哪个地方要换个太阳，哪个地方要换个星星，哎，什么地震啊，或什么要换什么什么生物，那个是这个部分。
所以这样说，就是说，那个人的意识就是整个是个群体意识，
对，
整个就是
阿赖也是，
就是连这个星球要怎么样去形成，要怎么样去变化。
你如果了解他赛斯这个观念，你再去看国经，我跟你讲，少修不止几十年了。你说我夸张吗？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像佛教里面在谈阿赖耶识，你永远不知道阿赖耶识是什么意思了。但是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一个侧步，他越往后退，你看哦，就像照相机越往后退，它的景深越大嘛，景深越广，景深越广，景深越广。原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是在舞台上，我在看我要用多少人来跟他打群架，我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应该怎么安排。可是你退了一场，同样是在谈群体，可是他在谈舞台布置了，他在舞台布置了。
那所以说，这整个的这样讲起来的话，是可以说这整个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
是
他的一个展现，他的一个体验，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开始就讲到三个两难之极？好，他一切万有想要表达，他无比的能量想要表达，变出去的一次出去很多，然后每个出去以后，每个存在的都存在，每个自己存在的部分，不管他最后怎么样说回来，他仍然都是存在，仍然是他的一部分。然后一旦自我发生以后，自我就会跟没有分离，你没有自我，你没有办法发展。可是有了自我，就你一定跟我想，你真的孩子，像我现在我跟我的孩子们，他们的想法跟我就是差蛮多的。虽然是我的孩子，我教的，可是他的兴趣，他的一切，他跟我就是不一样。他有他的想法，你不好意思，你不得不要尊重他。那奇怪， 这个肉，这一块肉明明是这个身体出去的，啊，明明是我这里捏出去的一块肉，它根本没有嘛，它就是我身体上捏出去的一块肉，它 suppose 为我的身体的每一块肉都听我的，为什么这一块肉出去了就不听我的？他出去了，自我意识。那他会不会永远存在？他会永远存在，他跟你不一样。他带着一些你的想法，可是大部分来自什么？我们说的 A2 状态，就是他带着是那些观念曾经带来，他曾经对推出来那些没有被表达的精神性纤维或者情感状态的延续。好。
比如说像就像你刚才讲的，说一个孩子推出来，他有他自己的，他的灵魂，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独立的这种特质，那他的这个特质是还是来自一切万有吗？
是的，我们刚刚讲过了嘛，比如说我有一个遗憾，哦，或他有一个遗憾，我舅母过世的时候，我舅父在他灵前发誓，我下辈子一定还要再跟你结婚，我一定要再请你为妻，比如说这是一个遗憾。好，过世的还是过世，他老了他还是会过世，这个想要跟他结婚的那个人的那个心态，这个感觉，他是一个情感性的表现，情感性的表现是不是一种力量，是很强的力量，对吗？他会再推出一个新的东西，跟他是没有关的，但是那个情感会推出来。好，推出来以后，这边想要去配合他，他会不会再推出一个东西？念想。好，我们说输的，输的，输的就是假假的念相，一个念相本身呢，你的念头产生的相，它变成在其他次元，它也可以在这个次元。那，啊，我想问各位，当你产生念相的时候，你存在吗？你念头出去了，你就不存在吗？是吗？那你在出生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念相？好，那既然你的念相在下一辈子出生的，在其他的人的肚子里面变成其他人的孩子的时候，那他出生的难道你就不存在吗？你知道我这个说法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你去想嘛。如果我的念相一出去，我就不存在，那么一切万有也不存在啦。
那可以问一下，那你的孩子是你的念相，还是他灵魂的念相？
他灵魂的念相，他选择我当他家庭，他跟我没有关，他是万有。里头的一些人想要，他万有的一些人有一个需要，而这个需要他去摄取，又发现，哎，我这个家庭很适合去表达这个念想。
你是他的舞台。
对，好，今天走到你身边，生命当中的，不管你讨厌或你喜欢的人，都是由你的心态去摄取回来，适合你来跟你配合演出的，满足你的情感的状态。应该今天没有白来了哈。OK。
问一个疑问。
OK。
那假设我有像我一些朋友想要小孩或没有小孩，那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符合要来的人，还是他们不想来？因为我听
这里有，
我听了两个不同的东西。
我想这里有几个问题了哈。
嗯。
他说他想要孩子。
嗯。
你跟他心灵对话以后，发现他根本不想要孩子，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有一个想法说有孩子真好，可是他有个东西在拉着有孩子真好这个想法。好，那你可以去跟他对谈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到说他有两个信念是冲突的，因为实际上演出，实际上在他生命里面就是没有孩子，就表示他的愿望当中是没有这一块的。好，那孩子为什么不来投胎他？因为他没有这个需要，他根本不想生呢。你的愿望是最大的嘛？因为往外推到外面最外层的话来讲的话，那个部分是一个只要是实现的，只要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叫最大，那是万有最后的显现，那是最大的。一切发生出去的事情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就是发生的，因为他被经验到了。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你的念头里头，我不想要孩子，所以你觉得你是要孩子，事实上你是要不到孩子，因为你有某些信念相持。那当你想要孩子的那个因素被弃掉之后，那有想要孩子的那个愿望出来的，万有是什么都有。 是的，
没有，
对，所以变成就会跟你配合，他就会跟你配合，你的念头的方式改变了，万有就会跟你配合，因为万有是一切都有，他会上从辟漏下黄泉，他会在所有的可能性场里面去设计跟你有关的，然后来配合你。我常常在讲，即便说你是一个跟拇指一样大的拇指姑娘，你可以找到拇指王子，这就是赛斯在提到，所有的心态都会被满足，所有的想法都会被 fulfill。 问题是在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你进入 A1 状态的时候，你可以看你的思想跟看你的内脏一样清楚。好，我们有时候在心灵对话的时候，在大量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容易看到自己的想法，可是想法不容易看得见，因为我以为是我要，可是事实上比如说有个人跟你讲说，啊，我想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不好意思，我就只看最后一个结果，你如果没有想要没有来参加婚礼，那就是表示你不想要来，底层 bottom line 是你不想要来，你没有来不要告诉我，好，因为我的那个open house 我没有办法来，那我今天有什么事我没有办法来，我今天要去看房子，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我今天要上课，我今天有什么人来，不好意思，那些东西都是理由。好，如果你想要来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排除。我不是在讲说我昨天请大家吃饭吗，三个人来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来，我说没有关系，这只是 informal funeral， 你觉得你值得来你就来。好，然后我菜单就印给他15道菜，再加上免费一道就16道，就所有的人都到。为什么？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会完成嘛。我就会问他们说，今天不是来请你们吃饭，今天是 funeral， informal 的 funeral。 好，那这个20年的老同事，那你来不来你自己决定啊，有什么不能排除，你如果真的想做有什么能不能排除。我爸爸死了我能说我不来吗？对吧，我爸爸死了我怎么样，总统召见我吗？不好意思不能去，因为我爸爸重要，对吧，所以我应该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创造。好，所以变成不是其他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我想这一课，今天的这一课或者是我今天所讲的，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参考一下，因为有些观念可能跟你现在原来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如果不在洛杉矶，我如果在洛杉矶我就不在台湾，我在台湾我就不在洛杉矶，但是灵魂不是这样的。灵魂是说我现在死了以后，那么我想要再重生，我并没有消失，重生的人我还是我。OK， 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下，像王继清在这书里面的。